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1月29号，星期六，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在我们这个系列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过1963年元旦在上海的柯庆施，为了迎合老大的意图，抛出了一个大写13年的旗号，而且吸引了江青到上海取经。那么柯庆施做出这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之后啊，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林彪突然也出手了。说实话啊，林彪当时对文艺工作一直是按兵不动，可是到了1964年5月9号这一天，他突然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两位副主任和总政治部文化部的副部长叫到了毛家湾，当着这三个人的面口述了一个六条。这六条呢，讲的都是文艺工作。在场的这三个人啊，一个是上将傅钟，一个是中将刘志坚，还有一个就是副部长陈其通。傅钟这个人本身对文艺就比较感兴趣，而当他听到林彪说的这六条之后啊，出了一身冷汗。因为林彪说的这六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六条，而是定调子的六条。虽然啊，林彪当时讲的是对部队文艺工作的这个指示，可是呢，他的矛头所指已经非常的旗帜鲜明了。这里啊，要说一下背景，因为当时总政治部组织了全军第三届文艺汇演，这个文艺汇演结束之后，林彪有感而发。林彪的这六条规定啊，咱们就挑重点跟大家说一下。其中第一条，林彪提出来，无产阶级文艺，它有它的特殊性，就是说中国的所有的文艺活动、文艺演出，它既是思想武器，也是有力的工具。大家听懂了吧？就是说中国的文艺演出跟别的国家的文艺演出不一样，它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和武器出现的。也就是说，上边让它怎么演，它就应该怎么演。至于说老百姓是不是喜闻乐见，老百姓啊是不是拍巴掌，那个都不重要。说白了，文艺是为上的，当然这个上啊是城头变换代王旗啊，就是说经常要换老大的，谁当老大，文艺呢就为谁服务。当然不能说文艺为老大服务，要说文艺为无产阶级服务。那么第二个呢，文艺的内容要革命化、战斗化，充满了火药味，就是直击政治上的现实。比如说眼下这个咱们中国现在的这个电视剧啊、电影，就是直击政治现实，歌颂大时代啊，歌颂妇女，这就是中国目前社会政治生活的最重要的两大主题。谁偏离了这个主题，谁就注定被抛弃，对不对？那么还有一点啊，林彪提到领导要出题，就是说文艺工作领导必须抓起来。林彪自己就是现身说法呀，因为他现在就在抓这个军队的文艺嘛。最重要的一点，林彪夹带了一点私货，什么私货呢？表扬了一下空军，他说你看空政文工团，他有一点做得非常好，他是毛柱随身带，有空学起来。哎，就是空军的文工团团员每个人身上都带一个毛泽东的著作小册子，一有时间一有空，人家就学就背就朗诵甚至歌唱。所以什么叫空军呢？就是有空学起来的军队啊，军兵种，这就叫空军。为什么要树刘亚楼空军为典型啊？就是因为人家学毛柱学得到位。所以林彪要求每一位文艺战士 首先学毛著要学到家啊，学到头里去。哎，如果你学毛著不合格，你当不了文艺战士。那么附中刘志坚他们把林彪的讲话拿回去之后，马上做整理，马上出简报。不过这个简报啊出来之后耽搁了一下，因为咱们国家这个政治生活当中的排名是党政军，哎，这个排名是非常严格的，所以给老大送这些工作简报呢也是严格的按照党政军的序列排序。因此林彪的简报到老大手里的时候已经隔了半个多月了，也就是公元1964年6月4号。大家看到了吧，又是一个6月4号。哎，老大看到林彪这个简报之后大喜过望，当天他就把这个简报批转给江青，并且要求江青在6月5号这一天马上赶到毛家湾与林彪正式的谈一回。为什么啊，这么一个长期养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林彪能够抛出这么重要的关于文艺工作的指示啊，能让老大如此的啊欢欣鼓舞？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林彪从这个时候开始他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入局的。换句话说，林彪这个人作为毛泽东的铁粉，他在历史上与其他毛泽东的粉丝和铁粉是有极大的不同的。因为他这位铁粉很清楚他要粉的这个人是谁，至少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当中林彪比他的同时代的这些人要清醒一些。林彪做了很多研究老大的笔记，我们以前断断续续给大家讲过。那么今天咱们就讲一条，林彪曾经写过这么一段话，这是林彪的秘书啊专门回忆的。林彪说什么？他说要人工的、有意识的、主动的、正面的去做出拥护、拥戴的表示。这段话说的已经非常明确了，对吧？就是说他对老大的这种拥护完全是处于一种有利于自己啊自身利益的这种姿态，而不是跟那些啊完全发自于内心、发自于肺腑，就是无论老大说什么啊，哪怕打个嗝、放个屁，我也山呼万岁，不是这样的。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林彪还有一句话，最迅速的响应他的每一个新的倡议，因为他正迫切等待着别人的态度。公开出处啊，《炎黄春秋》2014年核定本，毛家湾的秘书李根清的回忆，因为李根清就是为林彪整理读书笔记的，这是叶群交给他的任务。所以这些零星的林彪的活思想，李根清的回忆啊，一下子就反映了出来。大家看一下啊，每当老大有一个新的倡议，林彪认为立刻、迅速、马上的迎合，因为老大这个时候非常的渴望别人对他的拥戴，这就一下子抓住了主要矛盾。这也就难怪啊，在紧跟这个问题上，林彪举的这面大旗一直超过同事们。而为期如此啊，林彪就越来越意识到，哎，老大在很多问题上他最需要的是什么。这里啊有一个段子，就是文革结束以后有一次啊在开会的时候，彭真就非常愤怒的说了一句话。彭真说，你看看林彪当初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去拥护主席啊，他是搞投机的嘛，而我们这些人，我们是实实在在认认真真的去拥护主席的。 后边的话他不说，在场的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这些人也都明白，那个意思就是说老大好赖不分呗。哎，这些啊心里头一点杂念都没有的人去拥护他，结果被他给打倒了。而那个啊揣着自己小算盘的人，他把他立为这个啊接班人。实际上彭真说的这番话啊用两个字来解释就非常清楚了。哪两个字呢？争宠。别忘了孙子兵法里边有一句话啊，叫兵者诡道也。啊，既然要玩阴谋，你就不能说啊谁手干净谁手脏。因为大家最后这个只为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比什么都脏，对吧？这个就不用多解释了。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就是当这个以投机者心态入局的林彪与那位铁粉的李琦，我们前面说到的北京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李琦，他们两个人共同啊，出于不同的这个出发点吧，拥戴老大的时候，他们都遭遇到了一个他们自己难以跨越的瓶颈问题。所以林彪也好，李琦也好，啊，一个是有一点点人间清醒，而一个呢是完全的盲目崇拜，他们两个人最后走到了一条路上，正所谓殊途同归。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李琦的这种啊，作为死忠派，作为铁粉啊，他的这种盲目崇拜体现在哪里？彭真呢，在上了老大专列之后，哎，下来以后给这些市委的这些头头们布置工作的时候，就把自己在专列上的亲身经历做了一个啊科普。那么李琦啊，那可以说是热血沸腾。到1964，你看是8月20号啊，彭真从这个专列上下来，李琦在1964年9月3号北京市文艺工作会议总结报告会上，李琦就做了一个重要的自我批评。他说我们北京市委宣传部啊，领导文艺工作是有不少缺点的，比如说抓这个革命现代戏，到去年下半年我们才开始认真的抓，这就是摆出一个高姿态嘛，自己首先承认错误，没有跟上主席的步伐。然后接下来李琦又发了个狠，他说呀，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必须要彻底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赫鲁晓夫为什么能够上台？因为与斯大林不搞思想革命有直接的关系。斯大林就在1930年搞过一点思想革命，以后就很少抓这个问题了。所以苏联的这个戏剧舞台上散布了大量的资产阶级的东西，而我们现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啊，就要反其道而行之，搞不好这个戏曲改革，我们就有一顶帽子送给他，就是破坏戏曲改革。你看这个李琦这个话呀说的非常狠啊，有出处的啊，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这上边有李琦当初讲话的原文，可见这个后来被官方称之为被江青四人帮一伙啊残酷迫害走上了绝路的这位革命者，当年是很红的，当年对样板戏那是亦步亦趋，非常的崇拜，铁粉嘛。而且由于江青发现李琦这个人很聪明啊，认识问题很尖锐，所以江青就把李琦向毛泽东那儿做了一个推荐，毛泽东专门接见了一下李琦，李琦恭恭敬敬的给毛泽东送上了自己写的关于矛盾论和实践论的心得，毛泽东看完以后很高兴啊，然后就跟李琦说了一句话，你以后可以搞一点哲学的东西出来啊，啊， 这无疑对李琦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啊。大家想一想，李琦那个浑身上下那肯定是洋溢着革命热情啊。然而这里有一个段子一定要给大家讲讲，同样的矛盾论在李琦那儿被李琦啊一下子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光芒这个高度，可是矛盾论在林彪的笔下是什么？林彪对毛泽东的矛盾论做过大段的批示，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老大写的这个矛盾论看了之后使人犯迷糊。李根清记录的林彪的原文啊，2014年炎黄春秋核定本，我手里拿的这个，大家看一下，就是说李琦不仅在这个政治地位和官职上与林彪相差很悬殊，就是他对毛泽东的认识与林彪相比相差也很悬殊，对吧？可是哪怕是相差这么悬殊的李琦跟着跟着他也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瓶颈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江青的问题。这里啊我给大家看一个出处啊，这个出处呢是百年朝2003年核定本，这里边记录了李琦的未亡人，也就是他的老伴李立啊。我们曾经给大家说过啊，北京市绝无仅有的七位啊高级女干部，局长副局长，其中李琦的夫人李立担任北京市林业局局长。李立晚年做过一个系统的回忆，就是回忆自己的丈夫在最后的岁月里跟他讲的这些私房话。大家想想，这些私房话如果作为妻子的李立他不写出来，我们怎么能知道呢？对不对？那么在与李立私下里交谈的时候，李琦非常苦恼，他说了一件事儿。李琦说，主席的夫人哪像一个女同志的样子，说的就是江青啊，他说简直就像泼妇，凭借主席的威望耀武扬威啊，没想到啊我碰上这么一个太后。大家注意了啊，这里边李琦没有说江青是皇后，说江青是太后。事实上不光是李琦这么看，彭真也是这么看，甚至林彪更是这么看。为什么管江青叫太后而不叫皇后呢？这里边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咱们明天接着说，再见。